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5月30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亚洲安全峰会星期五在新加坡召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发表主题演讲；奥巴马总统下星期将前往欧洲，此次访问的重点将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普京总统访华后，俄罗斯官方媒体纷纷赞扬俄中关系和普京访华成果，但是俄罗斯国内仍然批评莫斯科同北京接近，质疑两国签署的天然气交易。在另外一方面，5月29日星期四，十几位美国的议员联名写信给华盛顿的市长以及市议会，要求中国驻美国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大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亚洲安全峰会星期五将在新加坡召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发表主题演讲。预计安倍将表示绝不允许中国单方面用实力改变东海和南中国海的现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抵达新加坡，出席为期3天的亚洲安全峰会。安倍在出发前表示，将在这次会议上强调绝不允许中国单方面用实力改变东海和南中国海的现状。此外，安倍还将在讲话当中呼吁就亚洲和平与稳定举行建设性的对话。由英国智囊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这次峰会又被称为香格里拉对话，是目前亚洲地区最重要的讨论地区安全问题的论坛。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已经抵达新加坡出席这次会议。安倍与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典将分别在星期五和星期六与美国的国防部长哈格尔会谈，预计双方将就不允许凭借实力改变现状达成共识。由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率领的代表团将出席这次会议。中国代表团预计将会接力阐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倡议的亚洲安全观，强调亚洲的事务要由亚洲人自己解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总统下星期将前往欧洲访问，此次访问的重点预计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的第一站是波兰，波兰希望美国提供的保证不仅限于四月份部署在波兰的一小部分应急美国部队。奥巴马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与冷战相提并论，冷战时苏联坦克曾开进东欧。他说，今天美国的领导是关键，
我们影响世界舆论的能力使俄罗斯立刻被孤立。正是由于美国的领导作用，世界立刻谴责俄罗斯的行动。欧洲、工业七国和我们一道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北约强化了我们对东欧盟国的承诺。
但问题在于这种承诺的程度。波兰上个月欢迎150名美军的到来，但这远远低于波兰国防部长要求的10000美军的人数。
我们对乌克兰东部发生的一切感到担忧，在那里他们以保护并非受到威胁的少数民众权利的名义进行着残酷无情的干涉，这令我们担忧。我们的确指望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前美国驻波兰大使希尔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在波兰如何看待乌克兰问题上，历史是一个重要因素。
波兰人懂得，而且他们经常说俄罗斯没有乌克兰，只是俄罗斯而已，但俄罗斯有了乌克兰就成为了苏联，因此波兰人在乌克兰成功和生存方面有真正的利益。
此次访问期间，奥巴马将会晤乌克兰当选总统。奥巴马将前往布鲁塞尔参加 工业民主国家七国首脑峰会，这次峰会是代替原定在俄罗斯度假胜地索契举行的八国峰会。但在峰会前，俄罗斯因在其乌克兰的行动被赶出八国集团。奥巴马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是挪威，他将在那里纪念诺曼底登陆日以及盟国开始把欧洲从纳粹占领中解放出来70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将出席这次活动，但没有安排两人的会谈。美国之音雷洛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总统访华结束之后呢，俄罗斯的官方媒体纷纷称赞俄中关系和普京访华的成果。但是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批评莫斯科同北京接近，质疑两国天然气交易的反对声音仍然不绝于耳，几乎每天都能够听到。下面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访问中国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但俄罗斯国内不满普京访华，批评俄罗斯过于同中国接近，同时质疑俄中天然气交易的反对声音仍然不绝于耳，每天都能听到。俄罗斯著名剧作家和时事评论人士申杰罗维奇星期四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谈不上友谊，两国关系事实上处在中国吞食俄罗斯的过程中，因为俄罗斯拥有的仅是原材料，而在人力资源和经济实力等方面都无法同中国相比，所以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彼此互动也就谈不上对俄罗斯带来好处。这位普京政府的批评者说，唯一把中国排除在外，把俄罗斯保护起来的办法就是让俄罗斯融入欧洲，但他特别强调，融入欧洲不意味着仅吸收西方的科技，莫斯科仍然采用专制手段治理国家，融入欧洲意味着俄罗斯应该接受普世民主价值观念，应该接受西方的文化，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申杰罗维奇批评说，克里米林宫现在所思考的不是俄罗斯的未来和国家的命运，而仅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政权。如果俄罗斯继续对抗西方并自我孤立，中国在耐心地等待机会，俄罗斯未来有一天将面临被中国吞噬掉的命运。另一名俄罗斯著名政论人士和作家拉特尼娜说，同西方相比，对俄罗斯来说，中国是比西方更加可怕的合作伙伴。西方不收买俄罗斯的反对派，但中国却贿赂俄罗斯的腐败官员。因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俄罗斯同美国和西方对抗，但中国却在排挤俄罗斯的势力影响，比如在非洲等地。拉特尼娜说，克里姆林宫也非常明白中国的威胁，因此总是在明处高调反美，但在暗处却处处防备中国。俄罗斯能源专家、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最近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质疑和批评普京访华期间同中国签订的天然气交易。米洛夫认为，俄罗斯本应该积极地发展同日本的关系，也应该向日本出口天然气，形成让日本和中国两家相互竞争、俄罗斯获利的局面。但现在俄罗斯却在天然气出口问题上依赖中国。米洛夫还批评天然气交易出卖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因为西伯利亚的天然气田需要投入巨资开发并建立基础设施，成本极其昂贵，而普京为了降低向中国出口的天然气价格，甚至免除了两个天然气田的开采税，造成国家财政没有收入。米洛夫警告说，普京政权不是永恒的，任何一个在普京之后的正常的俄罗斯政府早晚都会重新审议同中国的这笔天然气合同。俄罗斯官方舆论和金政府媒体一般都肯定普京这次访华结果，支持俄罗斯同中国进一步接近，并称赞现阶段的俄中关系。批评和反对声音主要来自自由派的知识界和反对派人士，但一些立场较为中间的俄罗斯媒体也同样对俄罗斯与中国过于接近表达了担忧和怀疑。论据和事实报以转向东方同中国的友谊能给俄罗斯带来哪些风险和好处为题分析说，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这次随同普京访华招商引资，希望中国能够帮助建设莫斯科地铁的新线路， 但前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一直不希望中国资本进入俄罗斯首都。中国人能做的仅是在莫斯科开餐馆或是在大市场中非法经商。比如中国曾计划在莫斯科北部投资建设一个大型的商贸中心，虽然也签订了协议，但多年来双方想法不同，最后都不了了之。而在2009年关闭莫斯科切尔基佐沃大市场事件，更使中国商人对俄罗斯失去信任。这家报纸采访的一名中国问题专家问道，中国目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解决了南部和南中国海的问题之后，中国人的注意力是否将集中在中国人认为过去属于清帝国所有、不属于俄罗斯的那片黑龙江对岸的土地？过20年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否将会更加激进？而中国军队举行的数千公里的长途奔袭演习，目标在对准谁？福布斯杂志俄文版的报道说，反对派批评天然气交易使用的论点被过分夸大。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俄罗斯需要这笔天然气交易，但天然气出口依赖中国对俄罗斯将会更加可怕，因此克里姆林宫未来将不得不发展同欧洲的关系。这家杂志的另外一篇文章说，中国同俄罗斯之间如何互动，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乌克兰局势的发展。在俄罗斯中产阶级和知识界中目前很受欢迎的斯隆杂志说，同中国天然气交易不但经济上对俄罗斯不利，更是俄罗斯的国家屈辱，因为这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势力同西方对抗所付出的代价，真不愿意看到这个过程中北京捞取好处。这家杂志的另一篇文章从人口的角度分析说，远东一侧俄罗斯人口继续减少，土地大量闲置，这种不对称的现象不会使俄罗斯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变得更加紧密。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分析认为，在更加接近中国的问题上，俄罗斯目前还没有统一一致的立场。他说，在俄罗斯必须转向东方这个问题上，俄罗斯的权贵阶层和精英阶层已经达成了共同的一致，而那些主张同西方接近的人士在今天的这种局势下是少数派。但另一个问题是，转向东方并不意味着仅同中国接近，因为东方还有日本、韩国等亚太国家，因此在平行地发展同中国和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以及仅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目前俄罗斯国内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几天前闭幕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会议上，中国议题同样也成为讨论的焦点。在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工商界和投资人未来也将更多地面向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领袖29号，也就是昨天，与一些著名的中国民运人士在国会山举行了纪念六四25周年的记者会。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这是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领袖第一次联合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众议院议长贝纳说，中国政府希望人们忘记六四，但是
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们不会忘记，真相将战胜谎言。
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把这些中国民主人士称为英雄。
我可以代表我的国会同仁们说，和你们这些英雄们站在一起是巨大的荣幸。
参加记者会的民主活动人士包括魏京生、柴玲、陈光诚、吴宏达等人。柴玲代表这些民运人士发言说，当年中国的年轻人要求三个方面的改革，
Economical,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政治、经济和精神。当时我们看到对人权的严重侵犯，高级官员腐败、不平等到处存在。我们希望改革，所以我们发出呐喊。这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如果我们不行动，谁来行动呢？
It's our people. If we don't act, who will?
六四被镇压25年后，中国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
25年后，天安门精神在继续发扬，但挑战仍然存在。
虽然美国政府一直敦促中国改善人权，但两党议员都认为做得不够。 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说，美国应该吸取的教训是，
25年前我们应该更强烈地支持那些要求民主的中国人民，现在我们要为当时没有支持他们而付出代价。
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是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他说作为民主党人，他支持奥巴马政府的政策。
不过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可以做得更多，白宫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麦克风，当我们的总统讲话时，全世界都会注意听，我觉得他每天都应该提到人权问题。
很多人主张美国今后与中国发展关系时，不应该把经济贸易问题与人权脱钩。在记者会上，众议院两党领袖接过了一面国旗，应中国民运人士的要求，将在六四那天把这面国旗悬挂在国会大厦，纪念六四25周年。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就在六四25周年的前夕，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决定授予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新公民运动的倡导人之一许志勇民主奖。美国民主国家基金会说，之所以给上述两人颁奖，是为了表彰他们在高压的中国仍然能够勇敢地发出声音，呼吁民主和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和任玉阳的联合报道。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星期四晚上在国会的一座大楼举行颁奖典礼，将2014年民主奖授予还在关押当中的两位中国异议人士，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中国新公民运动主要发起人许志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马丁·弗罗斯特在颁奖典礼上说，表彰刘晓波和许志勇也是为了纪念25年前的天安门事件。
为了纪念这个时刻，我和我在民主基金会的同事们一起决定给两位卓越的个人颁奖，他们主张在自己的国家实现宪政民主。不幸的是，两人都无法亲临现场来接受他们为之不惜努力的荣誉。
2008年，刘晓波因起草08宪章被捕入狱。2009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许志勇则是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倡导人之一。2014年初，他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在颁奖会上说，在中国像刘晓波和许志勇一样受到打压的异议人士还有很多，他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异议人士。
A strong and confident country.
一个强大自信国家应该能够接受自己痛苦的过去，中国应该对25年前发生的一切做出尽可能全面的陈述，停止惩罚那些只是希望记录过去并讨论过去的人。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理事、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为许志勇颁奖。
为了许志勇体现的知识上的正直和勇气，为他对自由民主中国的坚定信念，民主基金会把2014年的民主奖颁给许志勇。
许志勇的朋友、独立制片人、人权活动人士华泽出席颁奖会，代替许志勇领奖。民主奖的奖牌是一座小的民主女神雕像。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解释，这座雕像是1989年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竖起的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籍的南希·佩洛西代替刘晓波领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向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颁发了民主服务奖章。沃尔夫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的人权事务。沃尔夫在接受奖章的时候说，他很骄傲他可以与刘晓波和许志勇一起获奖。他说，25年前的天安门事件本来应该是中国走向更加开放的一个机会。
25年前，学生领导的民主抗议吸引了数百万人到天安门。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几乎肯定这种自发的民众主导的为争取更大的开放和透明法治的运动本来可以成为中国政治和平转变的开始，但是这个短暂的时机终于失去了。
为了纪念六四活动，美国国会举行了多次听证。六月四号当天，美国国会山顶上将飘扬起美国国旗，纪念六四25周年。思阳、文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呢，在5月29号，也就是星期四，十几位美国的议员联名写信给华盛顿的市长以及市议会，要求中国驻美国使馆前的街道被改为刘晓波大道。这些议员说，6月4日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25周年，中国的人权状况和25年前相比没有任何改进，或许更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被监禁，恰恰提醒了我们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什么样的。联名签署这封信的十几位议员当中，有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议员沃尔夫、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议员佩洛西，以及来自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议员艾琳诺、霍姆斯诺顿。这些议员说，将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街道以刘晓波重新命名，仅仅是一个谦卑的努力，但是从这一努力当中，那些渴望自由和人权的中国民众将能够看到一线希望。而与此同时，那些压制他们的人将被提醒说，他们是站在历史对立面的。维吉尼亚州沃尔夫议员表示，我们不能够对中国人民在中国政府手下所遭遇的不公、压制以及迫害视而不见。在1980年代的时候，前苏联驻美国使馆前的一条街道就以萨哈罗夫命名。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对上述几名要求更改中国大使馆前街道名称的议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几名美国议员的行为首先是不尊重中国的法律，第二，这是非常具有挑衅性和无知的一种行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媒体在六四镇压25周年的时候，很可能对这次事件只字不提。那么新闻封锁让人强烈感到，25年后的今天，中国领导人仍然没有对当年抗议者的一个重要诉求做出回应。这个重要诉求就是政府应该保障新闻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发来的报道。在1989年的抗议活动中，许多新闻记者加入了学生示威的行列，他们打出的横幅上写着，不要强迫我们说谎。当时中国老百姓自发集会悼念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悼念活动后来发展成为要求政治参与权和言论自由的大规模民主运动。1989年春天，学生们连续数周在天安门广场静坐，当时一些由改革派人士主管的中国报刊杂志对此进行了相当独立的报道。香港记者刘瑞绍当时在北京为香港一家报纸报道学生运动，他说中国领导层在1987年的党代会上种下了新闻报道应更为准确的种子。
里面提到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事情经人民讨论，这个是在1987年的，所以当时是那个气氛比较开放的情况下面，所以新闻界就比较活跃。
中共5月20号在北京实行戒严之后，相对自由的媒体环境开始消失，随之而来的血腥镇压显示中共内部的强硬派得势。六四事件之后，表态赞成媒体改革的人遭到排斥，有可能导致媒体更为开放的法律草案被搁置。中国领导人利用官方媒体大力宣传政府立场，谴责民主运动，许多记者因支持学生民主运动而被监禁或者被解除职务。著名记者常因就敏感话题大胆发表评论而遭到排斥。他说，中国领导人在1989年认定媒体自由是个负担。
他们有一个结论，就是认为没有管好媒体啊，是一个重大的教训啊。没有管好媒体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和中国发生89事件的一个重大的教训。所以那之后 媒体就作为这个重中之重，加以管制。
25年过去了，中国现在是报纸读者和互联网用户的最大市场，但是无论是报纸还是网络都受到当局的严格管制，当局对所谓敏感内容进行持续监管。尽管如此，网络仍是传播信息和交流观点的主力，网民经常借助互联网讨论敏感的政治观点，让被指控腐败的官员蒙羞，或者把违法者的视频传到网上。有些记者和公民博客作者因为自己的报道和文章而遭到共产党和警方的调查，记者通过互联网发表他们的调查结果，或者对敏感话题发表评论，仍面临巨大风险。当局最近指控维权人士、前记者高瑜泄露国家机密，说他向外媒机构公开了一份中共党内政策文件的内容。香港资深记者程翔2005年受到相同的指控，他在监狱关了差不多3年。程翔说，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公众曾希望互联网会成为争取自由的催化剂。程翔说
Clearly this is not going to happen because you know wh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程翔说，这个希望显然不会实现，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指示成立一个监督网络安全的国家委员会，而他在去年8月19日讲话中还提到，网络已经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一个源头。那次讲话之后，当局发动了打击网络造谣的运动，对博客作者在网络发表被视为敏感内容的信息提出刑事指控。记者们仍在抗拒国家的新闻审查，尽管这种审查多年一直存在。香港记者刘月少说，公众仍然强烈要求得到未经过滤的信息和公开的讨论。
25年以来，官方这个新闻的政策基本上没有改变，但是老百姓、新闻界以及知识分子、学生很多方面对于新闻自由这个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那所以在这个发展下去呢，大家老百姓已经不甘于给官方垄断这个信息。
但是公众可能不会在中国媒体上看到或者听到有关今年的天安门事件周年的内容。尽管过去几十年记者在报道社会和政治事件方面得到更多的灵活性，但是六四仍然是禁忌话题。当局已经警告外国记者不要到天安门广场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王丹、吴尔开西、李璐、熊燕、柴玲，这些都是六四期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领袖。那么从1989年到2014年这25年间，他们都走过了怎样的路程？他们现在都在哪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1989年到2014年，这25年时光对于参与领导六四学生运动的那些当年的学生领袖来说，是人生从青年到中年的重要的25年。从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响起的第一声枪声开始，不同的选择之下，他们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各自的人生历程。王丹，1989年时20岁，北京大学学生。王丹与吴尔开西等人一起以个人名义发起绝食运动，曾经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六四镇压后，是全国通缉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上的第一位，逃亡途中被捕，两次被判刑坐牢。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当局允许他保外就医，被递解前往美国。流亡境外的王丹积极参与民运活动，他在200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2009年起先后在台湾几所大学任教，现任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吴尔开西，维吾尔族， 1989年10月21岁，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1989年4月组织成立北京市临时学联，后改名为北高联，并担任第二任主席，曾作为学生代表与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对峙。六四事件发生后，经人秘密救援，由香港离开大陆，流亡美国。乌尔开西现定居台湾，投身 IT 和金融产业。乌尔开西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投案自首，希望能够回国与家人相见，但每次闯关都被拒之门外。李璐，1989年10月23岁，就读于南京大学。1989年4月前往天安门广场参与学生运动，成为全国学运领袖之一。六四事件爆发后，李璐为当局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后辗转前往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李璐在美国投身金融业，现为成功投资家，经营对冲基金，还是股王沃伦·巴菲特的门徒。2008年促成巴骏入股中国公司比亚迪。近年的六四周年纪念活动已经见不到李璐的身影了。2010年，李璐以商人身份跟随巴菲特与比尔·盖茨访问中国，成为首位公开返回中国的主要六四学运领袖。熊岩，1989年为北大代培研究生，24岁，89学运领袖之一。六四事件后被捕，1991年出狱，辗转前往美国，在波士顿进修神学，现为美国陆军随军牧师，上尉军衔，曾在伊拉克服役。熊岩2013年在洛杉矶发表演说，称中国当局态度不值得被原谅和宽恕。柴玲，柴玲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1989年10月23岁，就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是六四学运另外一位学生领袖封从德的妻子。柴玲是天安门绝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并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六四事件发生后，柴玲与封从德遭当局通缉，1990年辗转逃往法国，后与封从德离婚。柴玲来到美国后，先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与哈佛大学学习，与美国人罗伯特·马丁结婚，育有3个女儿，创立电脑公司尖子班。柴玲2010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同年6月成立女童之声，从基督教反堕胎立场出发，维护中国妇女和女童的生命权益。2011年出版英文自传《向往自由的心》。柴玲2012年6月以英文发表公开信《我原谅他们》，她说，由于耶稣的力量，他选择原谅六四事件和当局对学生运动的镇压。1989年后的每年6月4日，当年的学运学生领袖都会在海外集会纪念六四事件。今年六四事件25周年，大多数当年的学生领袖将会聚首华盛顿参加纪念活动。王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回首25年前，他无怨无悔，收获良多，心情沉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当年观察八九六四民运的人士当中呢，有一些外国的学者和汉学家，其中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以及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白夏。目前上述二位呢，应邀在香港参加了一系列演讲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谭佳琪发来的报道。
资深汉学家林培瑞和白夏星期四下午出席了六四作为历史转折点的讲座，讲述六四事件如何改变了中国政情。林培瑞认为，当年六四屠杀带有政治考虑，并非偶然发生，目的是让人民活在屠杀的阴影下，服从中国政府。他认为六四是中国政情的转折点，改变了中国百姓的公共价值。林培瑞表示，直到民运期间，人民还会相信社会能改革成社会主义那样，但是六四毁了这种理想主义，并以物质主义、狭义的民主主义取代公共价值。 白夏表示，中共政权从六四事件中吸取了不少教训，比如不能公开党内的不同意见，不能让社会组织起来，来确保制度不会被打垮。不过他认为，中国政府明白社会矛盾的存在，因此容许小规模的群体事件。
有群体事件，我可以妥协，在地方可以讨论问题，可以解决，就不用暴力来解决问题了。但是千万不能把这些群体事件扩大出来，变成一个省界的或者是全国的。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在研讨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目前争取民主运动的态度。他回答说，香港推动民主会成为中国社会的样板。
台湾的民主运作和香港的民主意识对整个中国做榜样作用是很重要的。你们别以为哦，伟大庞大的一个北京有钱有力量有军事有这个有那个的，我们是弱小群体，不要那意识。在民主公共道德方面，台湾和香港是领先的，你们的软实力比国内强得多。
今年是六四事件25周年，也是香港政改的重要时刻。不少香港民间团体和学界在六四前夕举办各种活动和研讨会，探讨六四事件的同时，也积极讨论推动民主改革的话题。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当局呢，在六四民主运动25周年的前夕，继续逮捕和破坏多名组织和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曾两度在中国组织六四民间公祭活动的于世文、陈卫夫妇在河南郑州被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这对夫妇于5月23日失踪，并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其家人5月28日证实，2014年5月27日21时，他们双双被郑州市公安局逮捕。于世文和陈卫是1989年广州民主运动最早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当年，陈卫是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的4年级学生。于世文是中山大学哲学系3年级学生。六四镇压以后，他们分别被捕，遭监禁1年半。出狱后，两人在郑州结婚，并在那里居住。2014年2月2号，陈卫和于世文与来自中国各地民间人士共30人，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家乡河南省滑县举行公祭赵紫阳、胡耀邦和六四死难者的活动。当时公安人员只是在现场监视，并未采取其他行动。当局在北京抓捕了资深女记者高瑜和维权律师朴志强等人之后，六四25周年来临之前的抓捕行动正在扩大到中国其他的地方。目前河南郑州被抓的人士还包括维权律师常博洋和姬来松，以及前新华社下属财经国家周刊杂志的记者石玉等多人。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方面。北京在一些地铁站加强了安全检查，这是在新疆地区发生一系列血腥袭击事件之后，当局确保在中国首都安全努力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北京在一些地铁站加强了安检，在天通苑北站，当局安装了网格状的栅栏，早晨高峰期搭乘地铁的人流需要从这里通过安全检查扫描仪。乘客们表示，他们平时10分钟的等待时间已经翻了一番。25岁的银行出纳员郑令成说，他不觉得更加安全，而是对排队更久感到不快。
没有得到的是安全感，反而越来越急躁，因为每天都是那么长的一个蛇形队，给人带来的只有一个很急躁，等待的急躁，其他的好像没什么，只觉得好像是在浪费时间。
此前乘客进入地铁站时，只有私人物品需要通过检查和 X 光扫描仪。今年一月，北京地铁规定在六个车站乘客也需要经过全身扫描，这些车站都在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附近。新的保安措施扩大到另外三个地铁站，两个在城市北部，一个在西部。北京实施地铁安检新措施之际，中国许多地方都面临暴力袭击事件更严峻的挑战。中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为期一年的反恐行动。几天前，当局在炸死数十人的菜市场袭击发生之后，宣布针对动荡的新疆地区进行类似的镇压。一些居民说，加强安全措施是值得的。25岁的销售助理严丰宁说，
我觉得做一个事情的话，它首先得看它的一定的效果，它这个可能体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可能会浪费我们很多时间，但是这个一定是有所值得，因为现在那个什么恐暴事件啊什么的，对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当局在经过天安门广场的长安街的主要路口加强了安全警戒。北京加强安全的举动适逢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每到这个敏感的周年纪念日，北京市中心的安全戒备都会提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150多名来自中国的在美国的留学生现在聚集到首都华盛顿，与美国的外交官和美国的智库的美中问题专家讨论美国的外交政策等热点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小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每年赴美留学生人数目前已经超过22万人。近日，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到华盛顿，亲身感受美国的美中外交政策。在美国学习东亚研究的学生唐腾飞说，
在东亚区域，两个国家还是更多的是竞争而不是合作，所以对我来说，他们以就是中国跟美国以后这个关系是更向合作这方面偏呢，还是更向竞争这方面？如果是向合作这方面，从哪一块可以合作？那竞争这方面是哪一块竞争的更加激烈，是我比较关心的话题。
在美学习经济学的大二学生刘子威则感到，虽然身处中美交流的交界点，但是他离外交政策仍然很远。
学生我们谈一谈，但是很少就真正能去左右他啊，他就会因为我们这么说，然后他就会变，或者说就我们怎么想，然后他就会就往我们这边去倾斜。我觉得还应该是高层的事情，跟我们就是关系不是很大。
主办这次活动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夫·欧伦斯在对学生们的讲演中提倡，美中关系的发展应该具有远见，否则就会破坏两国的关系。他在讲演中主动提到了即将来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
An example of when US-China relations were...
这是因为缺乏远见而造成中美关系严重破裂的一个例子。因为当时没有人能够看到以别的方式将其融入中国社会。那些日子里，我在天安门广场走在和你们年纪差不多的那些学生当中，和他们谈话时会让人思考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但是他失败了，并且使中美关系破裂。
在场的中国学生就南中国海、网络间谍以及美国是否遏制中国崛起等热点话题举手发问，然而没有任何学生提及六四。来自美国各个高校的中国留学生还将参观美国国务院、国会和商业部等美国政策机构，继续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了解。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看一下台湾方面的情况。前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目前正在那里访问，他这次率领的中国书画艺术家代表团在台湾进行艺术文化交流，行程保持低调。不过在他访问期间呢，所到之处仍然有不少的团体对他表示抗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张佩芝发来的报道。
前海协会会长、海协会书画交流分会理事长陈云林5月26号率领海协会书画艺术交流团抵达台湾，展开为期八天的访问。该团成员包括海协会书画交流分会副理事长李炳才、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杜姿林和中国美协党组副书记徐黎等30多人。星期三，陈云林和交流团成员到海基会出席两岸书画艺术交流座谈会，和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等人就文化交流进行讨论。不过，在海基会大楼前，华人民主书院、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等公民和文化团体则高呼口号，向陈云林表达抗议：
释放艺术良心，
拒绝文化统战，
拒绝文化统战。
华人民主书院秘书长王兴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们集合其他团体，希望利用这个机会送给陈云林一幅由台南书法家陈世宪所创作的书法作品，上面写着无望六四，没有自由哪有艺术。王兴中说，
因为我们认为在六四前夕，中国政府刚刚才逮捕了很多的民间的异议人士，那包括其中像艺术家陈光先生，他只是因为在工作室里面做一个行为艺术呢，就在5月7号被北京的逮捕，那到目前还不知道他的罪名。那也包括其他像朴志强律师、徐有余先生等等很多的人都在六四的前后呢被逮捕。那所以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岸艺术的交流呢应该是要以中国能够保障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为前提，否则的话，这样的交流就会沦为统战的工具。
王兴中指出，其实他们非常欢迎也鼓励两岸进行文化交流，但是陈云林这次所带来的艺术团体主要还是官方御用的团体，他们希望两岸的艺术交流能在一个真的自由环境下来进行。陈云林一行人于星期一抵达台湾当天，即前往海基会和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进行会晤。陈云林表示，这次访问台湾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文化交流。陈云林说，
我们两岸同是中华民族，我们两岸的同胞共同的创造了中华文明，因此呢，我们有责任把它发扬光大。
虽然陈云林表示这次访台纯粹为了文化交流，但是他抵达海基会时，仍有台湾民众举着反服贸救台湾的标语表示抗议。对此，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对陈云林表示，台湾是一个多元社会，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林中森说，
进步是台湾我们这个多元社会的特色，人民也会听到进步的声音，人民听到全部的声音以后呢，他也会做明智的选择。什么时候选择呢？他在选举投票的时候做一个选择。
陈云林所率领的书画团星期四到台湾东部参访并写生，访问团一行人将在6月2号返回中国大陆。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加利福尼亚州位于美国的西部，那里是全美国移民人口最多的一个州。其中呢，最大的移民群体，不管他们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 墨西哥裔以及华裔两大移民群体。这两个移民群体尽管来自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背景和经历，但是呢，他们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下面这篇报道是艾琳从洛杉矶发来的。
人们总是觉得21岁的乔纳森王很神秘。
They go, "Are you Filipino?"
他们会问你是菲律宾裔吗？你是墨西哥裔吗？你是太平洋岛民吗？实际上，王是第四代中国移民，第三代墨西哥移民。他发现两种文化非常看重同一个东西，那就是你和家人的关系。这两种文化都非常重视家庭。乔纳森先辈来自墨西哥和中国，和很多移民一样，他们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美国。
The Chinese who came to the U.S. in the middle of
19世纪中叶来到美国的中国人，或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美国的墨西哥人，都是为了给家人创造在他们祖国不可能有的机会才来到这里的。
这些新移民常常受到歧视，从事体力劳动，就像当今的墨西哥移民。在一个关于中墨两国移民的艺术展上，刘虹的这幅作品描绘了来自美国淘金或者修筑铁路的早期中国移民。
The very reason the Chinese first came here is to
他们起初来到这儿来是为了逃避中国的经济贫困。
华美博物馆的馆长史蒂文王说，至今两国的移民仍然不惜代价地来到美国。
美国有很多来自中国和墨西哥没有技能的劳工。同样，当谈到移民和移民改革的时候，人们常常说，哦，那是拉美裔人问题。可是很多人没有想到，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亚洲无证劳工问题，尤其是中国无证劳工。
这两个族群通常聚居在少数族裔地区。艺术家托尼·雷耶斯的作品反映了边界问题。
墨西哥的边界延伸到了洛杉矶里的某些小区域，尽管实际的边界线在200公里以南。
以墨西哥裔为主的东洛杉矶就是这样一个地区，在它的旁边就是中国人聚居蒙特雷公园。雷耶斯说，虽然这些移民族群彼此相邻，这两个族群并不经常往来。
你会经历这种拉锯战，虽然不想融入一个不一样文化，可是又被它吸引。
不过乔纳森王说，种族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不清。
看看现在有多融合，一点都不奇怪他们是如何相遇并产生感情的。
他预计在全国范围内，在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继续追寻美国梦的同时，两种文化会越来越融合。美国之音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5月29日星期四，十几位美国议员联名写信给华盛顿的市长以及市议会，要求中国驻美使馆前的街道被改为刘晓波大道。这些议员说，6月4日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25周年，中国的人权状况和25年前相比没有任何改进，反而更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被监禁，恰恰提醒了我们人民，中国人民人权状况目前的情况。联名签署这封信的十几位议员当中，有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议员沃尔夫、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议员佩洛西，以及来自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议员艾琳诺·霍姆斯·诺顿。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我们下次节目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乌克兰代国防部长科瓦尔星期五誓言，乌克兰军队将继续对东部亲俄反叛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此前，分离分子击落一架直升机，打死至少12名政府军军人。科瓦尔说，乌军已经清除了顿涅茨克西部、南部以及卢甘斯克北部地区的分离分子，军队将继续行动，直至那个地区恢复和平与秩序。科瓦尔说，自政府军4月中旬在东部展开反恐行动以来，已经有20多名政府军军人阵亡。科瓦尔发表这番讲话的前一天，分离分子在东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附近击落了军方一架直升机，打死包括一名将军在内的12名军人。美国白宫发言人卡尼说，星期四的攻击显示分离分子掌握着先进武器，并得到外界的其他帮助。在另一方面，一名北约官员星期五说，俄罗斯继续从俄乌边境撤军。这名官员说，俄罗斯已经撤离了2/3的军队，但那个地区仍然有几千名俄军。一个叙利亚活动人士团体说，政府军今年的空袭已经造成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颇城内外近2000平民丧生。总部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五说，死者包括567名儿童和283名妇女，阿勒颇目前被反政府武装所控制。根据这个人权组织在当地的线人提供的数字，今年1月1号到5月29号期间，相当于每天有14名平民丧生。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拉赫曼告诉美国之音，持续不断的暴力使叙利亚不可能按计划在6月3号举行自由公正的总统选举。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预计在选举中将轻松赢得他的第3个任期。反对派组织和许多国际观察员视选举为闹剧，拒绝承认。3年前，总统阿萨德用武力对付反对他的统治的抗议者，从而引发内战，迄今已经造成至少150,000人丧生。印度北部警方星期五说，他们又逮捕了一名嫌疑人，此人和据称轮奸2名10几岁的同族姐妹有关，至少一名嫌疑人已经在押。因为家中没有厕所，2名女生星期二外出到地里解手，此后失踪。星期三，北方邦布端区的村民发现树上吊着这2个女孩子的尸体，尸体解剖显示他们遭受过性侵。警方表示，已经有2名警员受到停职处分。此前，村民抱怨说，警察在展开调查方面行动迟缓。这2名同族姐妹的家庭属于贱民阶层，被认为是印度古老的种姓制度中最低层的人群。印度内政部长拉杰纳特·辛格要求该邦政府递交本案报告。印度和性侵相关的暴力在各地十分猖獗。警方说，几名男子参与了对女孩子的袭击，警方正在追查其余的嫌疑人。警方星期五说，因为2名警员没有在接到案情后报案，所以被解雇。另一名警察据称与此案有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